今天我们在这里将所拣选的人为神的事工分别为圣，这是一个庄严而神圣的机会，我们可以学习再次被提醒为什么这些人被拣选做教会的执事和长老，他们的职分 是什么，以及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他们。有些人在过去这些年中，我发现有些人对基督教会有错误的想法和概念，他们认为神的教会不应该允许设立这样的职分，因为这都是人的想法，不是来自神的。这群人不希望成为当地教会的一部分，但坚持认为自己是普世教会的会员。有些情况中，有人不喜欢设立执事、长老甚至牧师，是因为他们见过教会职员滥用权职。尽管有这些令人沮丧的反对，教会正体仍是圣经，仍是有圣经根据的教会重要组成部分。教会这个信息可能有点难懂，特别是像翻译出来的信息，有些专业的用词。但牧师希望大家都尽量的来去理解，教会政体指的是教会的运作和治理结构，这也表示教会的部门结构和教会之间的权威关系。虽然教会的管理不如带人认识基督那么重要，但我们知道基督在圣经中对这个问题给予了指示。因此我们应当探讨当地教会的治理问题。教会政体与教会学及与教会组织有关的教义和神学研究密切相关。我们必须知道新约教会的政体是如何发展的。基督向他的门徒设立了洗礼和圣餐等条例，以及这洗礼和圣餐是基督设立的两个圣礼，以及马太福音十八章中基督给予了教会的行为准则，奠定了教会的基础。并且保罗的教牧书信中再清楚不过地概述了新约教会的政体。我们刚刚读了这书信中的一部分。从根本上来说，我们相信圣经定了一个主愿意他的教会得到治理的规矩，这是永远由主建立的模式。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新约圣经给了我们一个教会宪法，而是圣经所定义的是教会治理所需的基本结构和原则。而外在环境会影响教会在实践中的样子。早期教会所处的环境影响了它的组织结构，这意味着在圣经中记录的一些实践细节并不是规范性的，对今天而言并不适用。例如在评论使徒行传第六章，即是今天的启印读经中的经文，加尔文评论说，选七个执事是当时的教会需要。任何人都不应该认为这个数字带有什么神秘性。有些人说，你看《使徒行传》中六章选了七个执事， 所以我们不应该少于七个执事，或我们必须有七个执事。若有人这么说，他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在这个方面，每个教会都有自由为自己设计一种适合并有利的治理体系，因为主并没有任何明确的规定。因此，每个教会都该构建一个符合民族和时代需求的宪法，在适当的时候对教会改变和废除传统习俗并建立新的习惯是有利的。当我们不理解这些时，会产生混乱。例如，想想圣职案例的仪式。比如今天我们案例了一个执事，但与想的不同，圣职案例的仪式并不统一。亚历山大和阿比西尼亚，他们的案例是吹气案例的。东正教举手案例，这是他们的案例方式，而在亚米尼亚教会是通过已死前任的手案例。案例的仪式各不相同，然而在保持教会有建立自己宪法的自由的同时，我们必须知道并承认治理体系中必须包含某些结构和原则，以便教会领袖从神而不是从人的传统中得权柄。有些原则必须是教会宪法的必要条件。一个特别的基本原则，正如主在哥林多前书14:40中指示我们一样，凡事都必须得体有秩序的，做凡事都必须得体有秩序。因此有一些想法是我们有一些是我们需要思想的，一，圣经与我们的教会宪法不同。第二，教会宪法适用于教会治理，是如何来治理教会，这样教会在没有违规的情况下顺利的执行事工。比如如何数钱，如何分派这些奉献。教会治理可以避免违规的情况。第三个是基于圣经的一些结构和原则存在教会宪法中，因此教会宪法是教会不能偏离基于圣经的结构和原则的指导方针。我们还需要承认今天的教会制度与新约圣经中的使徒制度不同，因为有些职分是当时需要的，为要建立教会。比如我们现在没有使徒了，现在让我们来谈谈一些教会的职分。我们能想到的第一个职分是牧师。以弗所书4:11和提摩太前书3中都提到这个职分。保罗说，神赐牧师是给教会的恩赐。我希望你们心里都是这么想的，牧师不是一个负担，而是神给教会的恩赐。他们被选派宣讲神的道并牧养教会。约翰加尔文还说，这个职分是继承使徒暂时的职分，是继承暂时使徒的职分，因为牧师负责牧养一部分群体， 使徒们则是为了全世界。牧师宣讲福音，施行圣礼，并管理他们教会的教训和纪律。牧师属于一个特定的教会，有人说牧师、教师是同一个职分。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说牧师和教师，有人说牧师和教师是同一个职分，也有人说他们是两个不同的职分。牧师，也是一个教师，做牧师的资格之一是能教导。加尔文认为，根据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应该将这两个职分理解为两个不同的职分。他说，教师的事工在大学里，这是因为教师教育和训练牧师。牧师需要进行神学训练，这些教师有特别的恩赐，是神所赐来教导培训这些牧师的。与此同时，牧师的事工在教区指导和训练一个特定的会众。牧师教导，但也做更多的事情，包括讲道、处理纪律和施行圣礼。所有的牧师都是教师，但不是所有的教师都是牧师，因为牧师除了能够像教师一样教导圣经之外，还必须能够讲道和劝导教会成员过敬虔的生活。牧师必须全教导教会，并反驳那些反对所教导的真理的人。正如提摩太前书三章二节中，当保罗说要善于教导，他们要教导会众真理，同时若有反对真理的人，他们也能把反对真理的人驳倒。我们能想到的第二个职分是长老。就术语而言，牧师、长老、监督这三个术语指的是同一个职分，在圣经中是互换使用的。在早期教会教父教会先贤的书信跟文献中也都互用，但是出于实践原因，教会宪法将这些职分分开。我就他们在教会的功用来解释这些职分。根据加尔文，这个被称为管理者或长老的职分，是一位与牧师一起负责教会纪律的平信徒。在马太福音十八章中可以找到一个很好的例子，在那里我们看到了教会纪律的问题。教会纪律不仅是牧师的责任，牧师教导和处理教会纪律，而长老也处理纪律做行政工作。在提摩太前书章十七节中，似乎表示牧师和长老之间有区别。这句经文，请大家把圣经放到这句经文，提摩太前书五章十七节。那我们一起读这句经文。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有治理的长老和治理并劳苦传道教导人的长老，前者指的是长老，而后者指的是牧师。 长老在使徒行传中是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是管理给穷人和有需要的人的捐赠。使徒行传11:29-30说，于是门徒定义按个人的力量捐钱，送去供给住在犹太的弟兄。他们就这样行，把捐献托巴拿巴和扫罗送到众长老那里。这句经文非常清楚地说明长老负责这些给穷人的捐赠。长老一旦选定和案例，就不能剥夺其长老的地位，除非有重大的罪。除非他们犯了重大的罪，一旦长老被选立，就不能剥夺其长老地位。因此 Elder Michael 还是在教会的长老，但不是长执会的一部分了。我们能想到第三个职分是执事。在罗马教会，执事是礼拜仪式的助手，并且是进一步向祭司职分迈进。然而我们对执事的看法与使徒行传6:3的教导一致。使徒行传6:3，让我们一起读翻到这段经文，一起来读使徒行传6:3。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七个人被选来管理教会的事务，这事是指关心穷人的事工，他们关怀有需要的人。这经文并没有明说他们是执事，然而虽在使徒时代的初期，那些执行执事事工的人还没明确地被称为执事，但这七人实际上是这个教会职分的开始。这些人是凭信徒，因为使徒们将这责任交给他们，所以使徒可以专心以祈祷和传道为事。因为这是使徒最核心的职责，是专心以祈祷和传道为事。这些执事帮助他们，使他们可以专心以此为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使徒的效率和质量取决于执事的良好事工。此外，保罗在腓立比书1:1和提摩太前书3:8中区分了教牧师和执事的事。腓立比书1:1说，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和提摩太写信给凡住腓立比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和诸位监督、诸位执事。所以这里把监督和执事分开来说。执事有效和忠心的服侍将提高牧师事工的质量。作为一名这位牧师，我依靠他们的事工，去才能更好的做工。第四，现在我们思想如何在教会中选定并案例这些职分。 我要说关于这方面的问题没有详细的指明事，但有总体的原则。重要的是，做这些职分的人不是靠自己去教导或管理。而是靠神的呼召，所以人不能说我想要做执事或长老，让我被选立吧。那需要神的呼召，特别是甚至保罗也提到他的权柄，只是因为神的呼召。呼召。这个词经常在使徒保罗的书信中，一开头他介绍自己的时候看到，在提摩太后书3:1-13中指示牧师、长老和执事的委任时，使徒并没有说明如何委任，只是强调应该做这些职分的人该是怎么样的人。我们不能使用任何自称是神呼召的仆人，因为世上也有假师父和撒旦的仆人，还有一些不成熟的人需要先受教导和培养。我们需要为教会职分选择合适的人选。教会有一个不好的牧师或不好的长老或执事，你会惊奇的发现教会会因为这一个不好的人而改变。因此我们在选我们的长执会的时候是非常的小心的。使徒行传14:23是选长老的一个例子，选立长老又禁食祷告，这教导我们在选立长老时敬畏的重要性，要避免随意的选择。使徒行传6:3表明，教会职分的选立是通过团体，而不是通过牧师的选派。使徒行传6:3，我们之前读过的，弟兄们，当从你们当中间选出7有好名声的，从你们中间选7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因此，弟兄和会众找到合适的人，并将他们推荐给使徒。根据他们的推荐，使徒们任命他们为教会执事。虽然在这节经文中没有提到，但我确信使徒们考察他们，并证实了他们的呼召。所以这里面没有偏见，不是因为某个人喜欢或者拥戴一个人立他为牧师或立他为执事的。他们推荐的这些人是通过会众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最初在早期教会中服侍的人，他们的要求是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表示人们必定考察了这些人是否具有正当的品格和圣灵的恩赐来执行这个职分。在这方面，所有被选的都该认为他们被选立是一个特权和殊荣。 与此同时，他们也必须谦卑的服侍，因为他们必须认识到，不是他们的价值使他们被选中，只是神圣的恩典和介入，他们因此被选立。因此，他们必须谦卑，一切事为神的荣耀而做。从提名、审查和选举的确切过程，似乎没有在圣经中具体解释。因此，只要与圣经原则保持一致，教会就可以自由地建构宪法。实际上，宪法可以在所涉及的具体过程中有所不同，但需要得体有序的程序，仔细考察候选人，并让全体会众参与，而不仅仅是牧师或长老。我同意约翰·加尔文的观点，当他谈到教会宪法必须反映教会职奉选择的关键如下：第一，教会领袖的权威由神所选派的；第二，被召服侍的人必须有纯正的教训和行为，他们必须知道自己所信的是什么，并且有纯正的教训和行为；第三，通过包括平信徒在内多个领导人来发挥教会领导作用。这一点非常的有趣，因为教会不能是独裁的，不是一个独裁，不是一个人的独裁决断。而是通过平信徒在内的多个领导人一起商议和决定。教会最终的领头人是基督。因此，所有教会职奉都是基督授权的仆人。远离基督，他们将失去权柄。作为仆人，这些领袖必须反映神的品格，因此表现出合正当的道德行为，并有纯正的教训。教会职奉不是反映职员的价值，而是为使教会受益。为了使教会受益，造就教会。第四，我相信并且我们的宪法确认牧师都是平等的，我们坚持多元化的领导。其背后的想法是我们希望忠于神的道，而不是特定的某个牧师。表示圣言和圣礼是教会的中心焦点，而人员本质上是可以换的，按着神所意志的。所以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太拥戴一个人的时候，我们所敬拜的，我们所拥戴的，我们所认同的，变成了这个人。他成了不可替代的。不是这样的，基督教会的中心焦点是讲道和圣礼。其他的人都是平等的。有时牧师对会众有一些过分的要求，这些会众就像敬拜他们牧师一样，这些都是不对的。或者有些牧师行为不当，甚至触犯的法律，他的会众仍然跟随他。 为什么这些人要跟随一个人呢？即使这个人犯了错。所以从这些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人是敬畏人而不是敬畏神，这是教会偏离了敬畏神的真道。教会，各个职员有不同的次序，和治理的次序，因此我们使用高级牧师、辅助牧师或助理牧师等术语，但这些只是说明不同的职分，而是不是说不同的权利。我承认在执事方面存在一些争议，有些教会认为。女人不应该不能做执事。除了女权主义的争议之外，福音派教会在对提摩太前书3:8-13的解释上也存在分歧。在我解释我的观念之前，让我非常清楚地说明，在笃信圣经，在笃信圣经基要的教会里，我非常清楚的说明，教会是没有女长老的。教会是没有女长老、女牧师的。人们的观念不同，但圣经清楚地说明，做监督的只是一个妇人的丈夫，这一点是不能反驳的。然而在执事方面，提摩太前书3:8-13，让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提摩太前书3:8-13，做执事的也是如此，必须端庄，不一口两舌，不好喝酒，不贪不义之财，要存清洁的良心，固守真理的奥真道的奥秘。这等人也要先受试验，若没有可折之处，然后叫他们做执事。女执事原文做女人也是如此，必须端庄，不说谗言，有节制，凡事忠心。执事只要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好好管理儿女和自己的家，因为善做执事的，自己就得到美好的地步，并且在基督耶稣里的真道上大有胆量。让我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分析这段经文。牧师接下来要讲的一些翻译本的不同，对中文或其他语言的翻译圣经翻译本不太适用，但我们尽量的来解释。这段经文8:10讲到了执事，第11节讲女执事或女人，然后第12节再回到执事。有争议的问题是，我们该如何理解第11节？这女人是指执事的妻子，还是指女执事呢？如果是指执事的妻子，那至少在本章中没有提到女执事。但是我们必须考虑一些真正的问题。第一，为什么保罗非常关心执事的妻子，而不是牧师、长老或监督的妻子？因为之前并没有提到监督的妻子。 如果我们将十二章，如果我们将十二节视为执事做执事的资格的一部分，第十一节视为做执事资格的一部分，那么作为执事似乎比做牧师更难，因为执事的妻子也必须符合资格，使他们丈夫可以被选为执事。我们的问题是，是真的这样吗？为了成为执事，他们的妻子也必须接受考察，看他是否 合格做执事的妻子。这听起来比较奇怪。中文翻译的圣经在这里翻译为女执事，并有括弧解释说原文做女人。牧师在解释英文圣经的不同翻译，但在中文圣经中比较清楚，翻译者将其解释为女执事，并解释说原文是做女人。因此从这个观察中我们所知道的是，原文并没有清楚说明这女人是谁，是女执事还是执事的妻子。所以有些人将其理解为执事资格的一部分，即是他们执事的妻子。在八节和第十一节中有同一个希腊词翻译为也是如此，我们需要从上下文来考虑。在第八节和十一节中有同一个希腊词翻译为也是如此，这个词我们可以从上下文来考虑它。这两节经文由同一个希腊词开始，即是也是如此。在十一节中，所以在第十一节中介绍这个女人的方式与第八节中介绍执事的方式相同。这个希腊词也分别了第八节中的执事和之前所讲的监督的这两个不同的职分，所以第十一节中的女人应该与男执事区别开来。这个词是用来介绍一个新的不同的职分，教会职分。这个希腊词用于区别不同的教会职分，而这些不同的职分又有如此密切的关系。监督的 角色和执事的资格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而执事的资格和第十一节讲到女人所应当如何，在很大程度上是相同的，并且他们的资格没有任何区别，这表明这两个职分之间没有高低之分。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第八节的执事与第十一节的女人，即是女执事，是同一个教会职分上的不同分支。若有人从一个不认同女执事的教会背景来的，他们可能也会问问题了。然而关于女执事是有历史记录的，我不太打算详细说明，但其中一个例子是这样的。在小普林尼的时代，小普林尼是罗马帝国比提尼亚与本都，生活在公元后61年到113年。他是个外邦人，他迫害基督徒。他活在公元后六一年至113年，即是他大概有听过约翰使徒，因为使徒约翰活得比较久。这小普林尼他迫害基督徒，一些被教的基督徒也向他举报他们之前在基督教的行为，他们说他们之前所犯的罪是如像神一样向基督唱赞美诗。并约束自己永远不骗人、偷窃、奸淫和说谎。因此小普林尼在他的文献中说，为了确认他们所说是属实的，我要审查两个被称为女执事的女仆人。所以早期教会里面就有关于女执事的历史记录，我们能发现不少的这样的记录。他们的工作大多是为了管理、关怀穷人和需要的人。他们大多年纪比较长，今天的第二大点，让我们来看一下教会这些教会职分的责任和工作。感谢并赞美神对他的教会的恩赐，包括牧师、长老和执事。通常一些错误的想法进到当地教会会众的思想中，认为他们的牧师要负责所有的讲道、祷告、带领所有的祷告会、握手、微笑、所有的教会事务、探访病人、安慰老人、维持教会和平以及所有的筹款捐赠。难怪牧师在这样的负担下崩溃，教会的重担压在他身上，执事啊，各个委员会会员、女各个团体团契、主日学年轻人都迫切地要求他们的牧师履行不同的职务，直到他被压倒，歇了最后一口气。一个人的事工正在实现一个不可能的事情，并在其重担下崩溃， 教会永远不可能被一个人的事工所拯救，不可能被一个人的事工所担起。因此主在提摩太前书三章和提多书一章中给我们一个组织模式，我们教会有牧师，有长老，有执事，他们应该做以下事情，以下所列的并非详尽无疑，只是一些重要的重点。首先，他们必须是好人，他们必须是好人。他可以通过，这可以通过提摩太前书三章所列出的从各个方面来解释。牧师必须有节制，要自守，不打人，不争竞。执事必须端庄，不一口两舌，要先受试验。换句话说，他们要先受试验，确认他们是好人。值得注意是，他们做这个教会职分的资格不是由于工作或成就，他们做着教会的职分不是因为他们工作量或他们的成就多大。通常企业世俗企业界的竞争和目标导向的精神被带入教会的事工中，因此即使领导者也以牺牲基督徒的态度和价值观为代价成为目标导向的人，为了达到他们设定的目标，他们可能会不惜一切代价。我希望你们知道我确切的反对这种态度，这个态度不应该被带到教会里。我们不是与任何人竞争，本教会的领袖必须是好基督徒，有坚定的信仰，如圣经所启示的。与此同时，他们也应该有好品格的人，必须在教会内外都有好名声。他们在他们的工作中有好名声，他们在教，我们不能说他们在教会有好名声，而在别的地方却名声不好。这样的人太多了。使基督和教会蒙羞，与我们与他们一起工作的人都必须对他们有好评价，因为他们与世界上其他的人不同。我们的领导人必须得到会众的尊重。我不能要求你们尊重我，但我的责任是努力工作，其次，他们必须由圣灵引导。我说他们一定是属灵的人，这是因为他们必须在清洁的良心中拥有信仰的奥秘。这意味着许多事，从基本层面，他们必须常常参加教会的会众敬拜、公众敬拜或祷告会，除却因正当理由无法来参加。出于各种原因，他们可能无法参加聚会，但他们有空时，他们必尽力来和其他人一起参加敬拜和祷告，因为这是应当正当做的，这是我们应当做的事。他们应该愿意全心全意地参与教会的事工，并在这些事工投入时间、才干和资源。他们必须是神的事工最佳的鼓励者和支持者。他们也当通过与神的个人关系训练自己更加的渴慕神，这包括他们的个人学习圣经和祷告时间。负责带领我们教会的教会职员是不祷告的人，这是一个很可怕的想法。如此，他们所做的一切都出于他们的想法和他们的自然 自然选择、自然倾向，不是出于信心。这是非常可怕的，是我们应该尽量避免的。他们所做的每件事都应该由圣灵引导，不是从他们自己的思想和喜好而来。这样不是出于信心的，是非常可怕的。他们坚持自己的想法，甚至不知道圣经的原则是什么，因为他们没有通过阅读圣经和学习圣经来寻求神的旨意。第三，他们必须是以家庭为导向的人，保持婚姻的忠诚和圣洁、神圣。每个男人都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正如圣经所吩咐的，夫妻之间也必须互相顺服。他们必须管理好自己的家庭。正如圣经吩咐的，夫妻之间要互相顺服，他们也必须管理好自己的家庭。这一点上我们需要注意几个事项。第一，这并不因为他们的家庭是完美的。没有完美的家庭，我们如何会有没有完美的人，我们会如何会有完美的家庭。这里的意思是，他们是有良好而敬虔的领头和家长。实现这一个角色最有效的方式，在家中内外的生活一致。换句话说，他们的家人确实看到他们的领头在家里面和家外面都一贯的基督徒生活。因此我们要尽量避免情况，比如当一个孩子说他的父亲是一个好长老在教会里，但在家里我却不尊重他。他们必须在家里面和外面都一贯的基督徒生活，也意味着他们是家庭的属灵领导者，引导他们到神的事物里。这是因为他们作为长老和执事投身主的事工，是最好的工具教育他们的家庭，包括他们的孩子，为他们的未来服侍做好准备。接下来是一个灵性成长的秘诀。如果丈夫鼓励他的妻子成为一个更好、更属灵的人，如果丈夫鼓励他的妻子成为一个更好、更属灵的人，那么他和他的孩子也将受益。但是人们常常没有想到这一点，如果妻子鼓励他的丈夫也成为一个更好、更成熟的基督徒，如果妻子鼓励他丈夫成为更好更成熟的信徒，那么他和他的孩子也将受益。我知道一个我知道一个年轻女子，她是我的亲戚，她的丈夫非常的忙碌，是一个公司的经理。她因为工作的繁重，十分的疲倦。 但他的妻子仍然坚持他要一起来参加教会的活动。因为这将对整个家庭都有益处。当父母长进，成为更属灵的人时，整个家庭都受益。当孩子鼓励为服侍主时，他们和他们的家庭也要获得益处。这大概就是提摩太前书3:13的意思了，因为善做执事的，自己就得到美好的地步，并且在基督耶稣里的真道上大有胆量。有时我们通过计算得失，对主的事工采取了错误的方法。我为主的服事放弃了这么多，我能从中获得什么呢？这就是人们常有的想法。如果没有切实可行的收益，他们认为这是一种损失。他们的观点既不属灵，也不永恒。我希望我们的弟兄，我们的长执会，会有一个在服侍神时有一个正当的态度。神的教会有神的规定管理的，他已经给教会恩赐，就是牧师、长老和执事。在神的教会中，凡事都必须得体有序，被选立的人有特权服侍他和他的子民。只要你还有机会，就去服侍主。这将对教会、对你自己、对你的家庭都有益处。这些做教会职奉的人必须是好人，被圣灵引导，他们是近前的配偶和父亲。会众有责任和义务帮助协助他们成为神有用的工人。我们所有人都当一起忠于神。我希望在今天的敬拜结束之后，我们也可以向神献上感谢，感谢他对教会的恩赐，有牧师、长老和执事。感谢神，感谢神给教会的恩赐，让我们低头祷告。